南韩大闹北京系流民入反共联盟。今日中共总理李强密信日本首相石破茂，讲咗啲乜嘢？菲律宾同台湾一朝督中习近平嘅肺，佢哋做咗啲咩啊？今日金融时报嘅消息，普京准备结束前线战争，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3号，礼拜三。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近日，中共对东南亚嘅小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进行关税威胁之后，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嘅夫人公开大闹习近平系黑社会大佬。这些东南亚国家是集体反了，开始孤立中共。但是中共依然四处挑衅。不单止密信日本首相石破茂竟然要求南韩不要向美国国防公司出口稀土产品，并且在海上挑衅，激怒南韩，逼南韩加入了灭共的战团。菲律宾亦都出了一招督中北京的肺。而家美菲开启肩并肩军演，无意大规模全面开战演习。菲律宾回敬中共入侵台湾，一定会介入。唔单止系咁，21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颁布备忘录通告，放宽过去30几年嚟对政府官员同台湾交流嘅严格限制，嚟扩大吸引台湾投资与发展经贸合作嘅机会。备忘录当中话，除了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外，其余政府官员如果为经济、贸易和招商目的，可以在使用一般护照、不使用官方头衔的前提下赴台。相关政府官员赴台之前，需要先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协调。行程结束之后，需要向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和菲律宾外交部提交报告。这个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官员今后访问台湾只需要通知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而不再需要菲律宾外交部的批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是菲律宾第八大出口市场、第九大贸易伙伴和第十大进口来源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认为，菲律宾的新规范将有助在台湾总合外交之下持续加强台菲两国的实质合作，这个是菲律宾和台湾联盟关系的重大飞跃。不单只是菲律宾，日本执政党众议院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预计会在4月27号访问台湾，受智库的邀请，他将发表演讲，预计可能会同总统赖清德见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共同社的消息，22号，中国总理李强通过驻日大使将亲笔密信转交给日本首相石破茂，呼吁日本同中国一同对抗川普的高关税策略。新任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提醒，千祈小心北京背后的意图。外界认为李强在这封密信中具体会提到什么条件，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估计日本根本就不会理睬。现在整个印太国家都在孤立中共，川普在对等关税发布之后首先见的印太国家就是日本，并且美日有了不错的协议，足见日本在经济和战略上和美国是坚实的盟友，所以中共的拉拢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美日在台海战略上早已经不可分割，美军在日本冲绳已经部署了重型战机，以防中共随时动作。另外，近日海军新闻披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在试验舰飞鸟号上部署了先进的电磁炮。电磁炮是一种电磁武器，可以部署在日本舰艇上，随时准备击落中共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在作战场景当中，大规模导弹齐射攻击可能会迅速耗尽美国垂直发射系统的弹药库，日本已经开始建造大型的宙斯盾系统舰来弥补弹药库的不足。但是这些尖端舰艇亦成为北韩和中共攻击的首要目标，电磁炮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在印太几乎所有国家孤立中共之际，中共仍然四处玩火挑衅。今日中共要求南韩不要向美国国防公司出口稀土产品，否则可能会面临制裁。不单止是这样，金融时报22号的消息，近期中共船只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多次靠近并且横切南韩的船只进行阻拦，甚至还发生罕见的对峙。中共无视南韩强烈的抗议，仍然在争议海域设置了巨型钢结构设施，这个激怒了南韩。近日南韩国会罕见举行朝野公听会，谴责中共在黄海的行为。北京坚称这个是用于养殖渔业，但南韩官员和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共灰色地带战术的最新个案。南韩首尔国家安全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载友表示，这个是一种秘密手段，目的是蚕食南韩的海域，并限制美韩同盟的行动。南韩执政党议员罗兴焕更指责中共在使用流民手段，用武力阻挡其他国家进出南海和东海。批评人士指出，北京透过这种手法在各国领海中霸凌其他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和台湾等。习近平还真的将黑社会大佬演到出神入化，要求日本和自己一起，要求南韩不可以和哪个做生意，还真的将自己当成全球主宰。今次逼到南韩亦都加入灭共的战队。川普对中启动关税战之后，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展开魅力show，同美国争盟友。但是昨天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东南亚进口但主要在中国工厂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和面板征收高达 3500% 的关税。估计东南亚的国家看到川普这个架势，会选择更快地逃离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被外界称为习近平国师的金灿荣，最近发表文章说，川普还有两张黄牌还未出手，中国要做好迎战的准备，其中包括将中概股逐出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对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征税。大家觉得习近平这个黑社会大佬演得似不似呢？欢迎分享留言。22号金融时报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普京表示作为与川普达成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普京准备结束当前前线的战争。普京较早时候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会议上话给维特科夫知，俄罗斯可能会放弃对由基辅控制的四个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亦即是放弃对目前由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扎波罗热和克尔松部分地区的主权要求。之后美国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想法，包括美国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所有权，以及至少承认克里姆林宫对他目前控制的四个地区事实上的控制权。这个提案是普京自开战以来第一个正式想要停火的迹象，俄罗斯亦在停战协议当中退了一步。报道提到，一名官员说，几乎现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如果成行，川普就可以宣布胜利了。乌克兰官员会在23号在伦敦会见欧洲和美国官员，讨论最新的提案。但是据美国和欧洲官员说，维特科夫和国务卿卢比奥退出了会议，但是川普特使海洛格仍然有望出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今日表示，维特科夫会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访问莫斯科。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金融时报知，紧张的工作正在进行，俄罗斯正在跟美国交谈，这项工作很难，而且需要花很多时间。川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今个礼拜达成协议。一名资深官员证实，上个礼拜美方代表团和基辅会谈的时候，乌方最关切的就是协议中的土地部分，涉及承认俄占区主权。这名官员引述会谈情况说，乌克兰似乎愿意放弃他 20% 的土地，前提是美方仅是给予事实上的承认，而不是法理上的承认。官员解释，事实上意思是指承认俄罗斯占领这个地区，但不代表乌克兰永远放弃。 法理上则是意味着承认乌克兰取得土地，而且乌方永远不再收回。泽连斯基今日表示，他没有收到川普关于结束俄罗斯战争的具体步骤的提议，但是他说一旦停火到位，他将准备好和普京进行直接对话。美国政治活动组织州装甲行动发布了一个新的网络工具，等用户可以追踪和了解全美国州议会推出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相关立法的情况。州装甲行动组织的创始人卢奇表示，共产主义政权一直在针对美国各州政府，破坏我们的国土安全。为了保护美国，需要在全美各州的议会前线展开工作，以对抗中共的侵略和压迫。在这个新追踪器当中，有直观的图形展示，可以给民众了解各州已经提出或者通过的反中共法案和这个州政府的执政党等信息，同时还在美国地图上标示出提起的反中共法案最集中的州。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国一共有461项反中共法案，其中43项法案已经被通过，11项被否决，25项已经获得两院通过，43项已经被从一个院转至另一个院，339项已经被提出。卢奇说，新的工具不单止提供资讯，还将对各州的领导者起到引导和教育的作用，帮助推动反中共法案理念在各州传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兼幕僚长格雷对霍士新闻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目标锁定在美国各州，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州领导人站出来强化自身，以对抗共产主义中国。而州装甲行动的新追踪器会帮助领导者了解全国情况。我敦促所有领导人使用这项工具，以便加入对抗中共侵蚀我们国土的斗争。22号，南韩最大的电信公司 SK 电信证实，最近遭到黑客入侵，部分用户的资料外泄。具体规模虽然未理清，但外界认为是与北韩的黑客组织有关。南韩已经在关注北韩的异动，并且实施部署。南韩媒体报道， SK 电信19号晚间发现遭到黑客植入恶意程序，导致同用户 SIM 卡相关的部分资讯外泄。不过 SK 强调，敏感的个人资料，好像姓名、生日、身份证号和付款资讯并没有流出。事发之后就即刻封锁相关设备，删除恶意程式。目前南韩信息安全局已经展开联合调查，认为与北韩有关。另外，今日据南韩经济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北京当局最近还要求南韩企业不要向美国国防公司出口含有中国稀土矿的产品，还威胁如果违反这项出口限制，恐怕会将面临制裁。现在对于南韩来讲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南韩将在6月份举行大选，在野党的亲共候选人李在明据讲占了50%的优势。专家多次提醒，中共对于南韩大选的渗透，同埋唔排除北韩借机搞事。最近，南韩国家情报院发表的调查发现，中共媒体宣传公司传媒社运营的假网站盗用了首尔新闻、济州日报、大邱新闻、每日新闻等7家南韩媒体的名称。而南韩专家李济凤表示，这类跨国假冒行动只是中共长期系统性舆论渗透的一环，更加严重的其实是南韩的主流媒体早已经被攻陷。为了防止中朝有所行动，目前南韩已经在重新部署。21号，南韩军方时隔7年在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实施实弹炮击训练。今日，南韩在佛州军事基地发射了第4果军事侦察卫星，卫星是由 SpaceX 猎鹰9号发射升空的。南韩表示，这果4号卫星将令到南韩侦察卫星对朝鲜半岛的监视周期进一步缩短，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捕捉北韩的异动，这个也显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升温。最近，白宫对疫情网站进行了大幅更改，明确公布病毒外泄就是来自中国实验室。 值得关注的是，网站点名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福西掩盖了新冠的真实来源，偏向疫情是自然起源的讲法。22号，纽约邮报的消息，福西在疫情期间大赚一笔，资产翻了一倍，净资产从2019年的760万美金飙升至2023年的1500万美金。根据监督组织公开账簿、公开财务文件内容指出，福西在疫情期间和退休之后收入大幅增加，引发外界关注和争议。综合外媒的报道，84岁的福西是在2023年1月正式退休的。纪录显示他的首年退休收入已经超过350万美金。在政府工作的最后一年，薪资是48万美金，是当时薪资最高的政府官员之一。公开账簿执行长哈特说，在最恶劣的疫情封锁期间，福西的资产飙升，但是家庭和小商家却在这里苦撑。披露的内容显示，福西在2023年期间从演讲、活动和奖项中获得超过115万美金的收入，包括收取多笔高达六位数的款项，但是来源却没有表明。还有在连锁药品协会、美国健康保险计划协会等不同场合发表演讲，并且参加资产管理公司和日本医学大会等活动。另外，福西在2023年将个人自传以近500万美金出售。这本书在2024年6月上市，同年7月7号受聘为佐治城大学特聘教授，并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5万美金的奖金，美国国家医学林哈德奖4万美金奖金。不少美国人质疑福西资助中共的研究机构，所以呼吁调查。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请大家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